渊绵手握着他的青青柳腰，低头轮流吸着两个嫣红的小乳珠，咂吮的湿哒哒的，下身把个八寸来长的鸡巴用力的捅进捅出，一口气玩了他上百抽，操的鬼话又疼又酸，逼心子好似给杵捣烂了一般。
乖乖肉儿，这小骚逼儿可真是忒紧了，吸得我好难活动，真是妙啊。
低头细观的嫩逼正自含着一根大鸡巴，随着动作且慢且快淫进吐出，渐渐出了些淫水，随着他的动作且慢且快，让他抽耸得更加顺畅，美瞳必然进根，操得叽叽作响。圆绵见他一双流波俏眼，恨的是怒火中烧，偏偏又拿狂猛的奸淫没辙，别提有多得意，握着他的小脚连操，龟头抵在花心处一阵旋磨，操出许多淫水，更是羞愤难当，心道这妇人不管多坚贞的性子，被男人操到了逼里也就服了软，压在身下猛倒一阵，便全身棉花似的着实可爱的紧，操得很爽，喜不自胜，松了防范，竟将鬼花腕上的绳索解脱，
我们到桌上来操更为快活。
鬼花手一松，还能叫他如了愿，当下就抓了他两个血道子。圆绵本来穿戴齐整，一副风流书生的模样，此时头巾散乱，满面鲜血，真个害人，一时也起了急，一个巴掌抽在鬼花脸上，把他打晕了过去。
下作的小娼妇，给脸还不要，看我不操烂你的骚逼。
嘴里骂骂咧咧，手上可没闲着，把鬼花翻了个身，变成头朝下俯卧，反剪了一双玉手，挺着个大鸡巴从后面操入，尽力抽倒，包皮挂着嫩逼，两片娇娇弱弱的小花唇给操得翻入撅出，颤巍巍含着一条粗壮硕大金金盘错的大鸡巴，
看服不服啊，让你泼辣操死你。
两片娇娇弱弱的小花唇给操得翻入撅出，
操死你个小娼妇，万人骑的小婊子，不过有几分姿色，还来和爷使性子。
一边操一边骂，鸡巴被里面层层叠叠的娇肉包裹得妥帖，龟头戳在软绵绵娇嫩嫩的逼心子上，似有小嘴在吸，又像有肉刺在扎，十分受用。手握着他一双圆乎乎粉嘟嘟的翘臀，骑马一样的玩弄，操的两片臀肉啪啪作响，卵蛋一下下撞在其上，弄得肉瓣摇摇晃晃凝脂一般。这香操的火热，只把鬼话往死里欺压，腹外吵吵嚷嚷也做一片沸腾。袁绍战骑着高头大马，钦点108骑精兵，声势浩大的前来讨人。袁皇说得明白，要派兵围剿山贼，给爱臣一个交代。这府邸门匾上既没写半个袁字，带兵搜一搜也是使的。三皇子接到禀告，先是派了管家相迎，自己则急匆匆地往二哥这里来。门外把守的家丁不敢相拦，做个鸡请他进去，吱呀呀地把门推开，里面黑漆漆的一片，耳畔只听得男人一片粗喘，还有啪啪的操倒之声，叫人脸红耳赤。他也是知人事的成年男子，当然知道 鬼花正在承受什么，心下不由得又酸又涩。
三弟前来观淫吗？怎不知你有此喜好？
严敏哈哈大笑，一挥手把烛火点上，那黄晕晕一点亮辉映着鬼画雪肤乌发，一张纤秀惊艳的小脸压在下面，男人那又黑又粗的鸡巴正在他下面进出，把鼻口处撑胀得裂痕斑斑，又是血水又是饮水，十分淫艳。三皇子袁熙目瞪口呆，固然知道二哥本性暴虐，对妇人也不手软，这些年来教他玩死玩残的女人早都销声匿迹，只余一缕芳魂在人间飘荡，只盼着鬼花仙人之姿多少得些个灵犀，若早知如此，就是拼了性命也不让二哥进他身前。思及此，把拳头握紧，梦声道：
二哥，如此佳人当好好怜爱，怎好这样使瞒。
袁冕坐起身，把奄奄一息的鬼花抱在怀里，描摹着他两个挺耸秀丽的乳尖道：
以为我没有好好待他，这婊子太不知趣了，把自己当仙女儿，摸不得碰不得，不使强怎么亲近美人？
三皇子一双眼睛殷殷切切关怀着鬼话，唯恐他有闪失，又道：
看他已晕厥，不宜过度承欢，倒不如改日二哥再尽了兴，操他也不为迟。三弟不知，这样更为有趣。看他已晕厥，好妙人，一碰他身子，便知以前那些许个莺莺燕燕都不过粪土一般，哪有他这样的好货色，着实爽利快活的紧。一副妙逼，又会吞又会夹，也难怪少战爱他，一回来就伸着手找我要人，哼哼，偏不给他，等我操烂了弄够了再着人给他抬回去吧。
说到这儿，三皇子说：
先少战就在府外，看情形也有百来人之多，二哥快别再干这荒唐事，与我出府迎接，早些安置了忠贞夫人才是上策。怎么，堂堂皇子还怕他个区区武将不成？就是操他的女人了又能怎样？
说着猛将鸡巴疾风骤雨一般的倒操，还拉了三皇子的手来摸鬼花的奶子，笑道：
你也来摸摸这小娘子，肤白肉细可真销魂。
三皇子一双手按在鬼花的妙乳之上，只觉得滑滑嫩嫩如豆腐一般，两颗嫣红的小果子挺起扣在他的掌心里，硬硬的如小石子，十分的逗趣，磨得人心痒如蚁食，气血一阵翻滚，竟将胯下那头猛兽一叫而起，直愣愣地顶在裤子上。袁冕一瞧又哈哈大笑，三皇子窘迫难当，将将收回大手垂泪两侧：
扫个什么劲儿，不就是比别人漂亮点吗？鸡巴一插还不都是给男人骑的女人？
三皇子不敢苟同：
二哥，你这是什么话，有失皇家体面。兄弟说些浑话又有何妨？
袁冕又去抓他的手放到两人结合之处，鸡巴正一下下地操着他的嫩逼，两片花唇搅得死紧，饮水汩汩而流，一片滑腻。
你来摸摸看，这小娘们紧也不紧啊，真是好东西，又嫩又软，还暖烘烘的醉人，就不信你对她没意思， 韩氏早想着上他，偏偏要装成个正人君子，只能瞧着我操。二哥也太没正经了，那少战就在府外，还来与我玩笑。
严敏充耳不闻，
抱着他，
把鸡巴抽出来，让袁烨抱在怀里，拉起他一条腿，又从前面耸入，龟头一操到底，操入花心，一阵紧倒猛抽。三皇子抱着鬼话给哥哥奸淫，软玉温香的小身子煞是可怜。袁绵把他两条大腿拉得大开，站着一顿激烈的操梗，大汗淋漓而下，好不快活。只觉嫩肉包夹的紧实，一吸一拉，龟眼酥麻，战兢兢几个耸叉，撞得袁烨差点站不住身子，才知二哥已经泄洪在鬼话的身子里。管家推说皇子们不在府里，可少战接的贤妃给的密报哪会有错，当下不信，带着几个亲信往里就闯。皇子的侍卫拔刀阻拦，可哪里是少战的对手，一时间万夫莫开，洪水一样节节败退。往里就少战威风八面，手持宝剑一步步杀将进府。只见影壁后面空无一人，游廊园林也是静谧森森，看来家丁侍卫都到前面来了，这内院里倒是无人把守。少战带着人且行且走，四下里张望，这时听得耳畔一人调笑道，
少将军好大威风，连皇子也不放在眼里，您这是找谁呀？
少战定睛一瞧，二皇子袁冕袍带松散，似是刚起身，头发至脑后松松一挽，状态随意。将军渐入鞘，上前施以一礼，
臣不敢。
袁冕打鼻孔里哼了一声，
怎么着，找弟媳妇找到我这里来了？皇子有所不知，今晨少战接到密报，说山贼曾在此地出没，微臣一来是探寻弟妹，二来也是保护殿下。哦，保护？
袁冕把手一指问道，
那依你看，这山贼就在这府里了？
少战斟酌道，
臣虽惶恐惊扰了殿下，今晨少战接到密报说山贼曾在此地出没，却也不敢掉以轻心。这么说不让你搜一搜，不肯罢休了？
袁冕凤眼一挑，少战这时再观其面，只见几道血痕，殷红点点，似是妇人抓出来一般，心下疑惑，隐隐的恼怒，莫不是鬼话已遭了不测？袁冕面上冷笑，把手一挥，
既如此，将军请便。
少战又施个礼，对手下道，
皇子既然给咱们行了方便，就四下里好好找一找，可别让这伙猖狂山贼有机会惊扰了殿下。
众手下得了令下去，就四下里都好好找一找，不多时纷纷来报。少战面色越发凝重，袁绵挑着眼看，微露讽刺笑道，
怎么这样大张旗鼓的来搜？山贼莫不是得了什么准信儿，先大将军一步藏匿起来了？
少战哪里是寻什么山贼，是来找鬼话回去。皇子这般态度，料是也不肯给，但是怪就怪在这人给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猛然间 想起一个人来，抬手就问：“
微臣敢问二皇子，三皇子现在何处？”“哦，原来你不是来找我。”
渊绵把折扇一打，悠哉悠哉地扇起凉风。
这个嘛，怎样？
二皇子呵呵一乐道：“
我可就不知道了。”
与此同时，三皇子袁熙用斗篷裹了鬼画，由一个提着宫灯的家仆引着，巧装密道而行，往南北方向出口便是五峰山下，那里已经备好了快马干粮，正等着他们。鬼花的身子酸软无力，袁绵给他下的药劲儿还没有过去，只得窝在袁熙怀里。三皇子一路行来，虽说是后有追兵，却也不免心猿意马，怀里家人柔弱无骨，轻飘飘的紧拥一抱，秀美的头颅依在他怀里，一双羽睫微微颤抖戴在眼帘上，好歌招人怜爱，看着看着变成了痴迷，俯低了头，将唇印在他危险冰凉的颊上，正欲吻住那殷红绯色的阴唇，他身子一缩躲了开去。袁熙低低的一叹，自是愿能为他，当下作罢，胸中不由得羡慕起皇兄紫薇那无法无天的做派起来。
三殿下，耽误不得，快请上马。
一个仆人半跪起身子，袁熙点了点头，踏在他背上，抱着鬼花迎耀而上。两人由六名骑兵护送着，快马加鞭地逃出五峰山。鬼花在马背上一颠一晃，胃中一阵子翻江倒海，手抵着男人的胸膛细弱道：“放我下去。”袁熙耳边风声阵阵，伴随着清脆瑰丽的马蹄声，根本没听清他所言为何，又将脸孔凑近些问道：“
苏姑娘说什么？”“
把我放下。”袁熙道：“
这怎使得，此处穷山恶水，险峻荒凉，莫说一个女子，便是男子也万不能独自成行。”
鬼话摇摇头，眉头一皱，哇的一声吐出来：“
苏姑娘身子不适吗？”
袁熙也顾不上被吐的一身污秽，忙放马慢跑，低声观问，又怕累得他难受，不敢紧抱。鬼话吐了个干净，人也清新有力些，此时挣扎扭动，竟然被他翻下马背。云溪大吃一惊，回头看他以鞋卷着斗篷撞在一块石头上，一勒缰绳跳下来，几步跑到鬼话身边，抱起来一看，额角处一片血迹，人已晕厥。“
苏姑娘。”
抱着鬼花晃了晃，仿佛听到他微弱的声音：“
三殿下，此处透着荒凉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还是速速赶路，到了前面找个镇子歇下，再给苏姑娘请个郎中仔细瞧瞧。”
一个侍卫道。云溪想想也是，又探了探鬼花的鼻息，还好，虽然微弱，但一息尚存，还有希望。鬼花沉沉地陷入一个怪异的梦里，怎么也醒不过来。他梦到儿时，那种在府里的几棵梨树，花开时雪一般的白，香气宜人。一个长衫儒雅的男子牵着他的手笑道：“
花儿，等你长大成姑娘了，一定像这梨花一般温婉可人，风姿楚楚，将来不知要有多少男子急不可待的 要踏破我苏家的门槛儿。
小鬼话一知半解，只是抿着小嘴偷笑，紧紧握着男子的大手，幸福的像只飞鸟，清灵灵的一双美眸，眨呀眨，不知怎的就到了出事的那一天。那时他正在府里弹筝，为出征的亲人祈福，筝声时而大气磅礴，似千军横扫，万马奔腾，时而婉转低喃，似情话绵绵，殷殷嘱托。他弹得投入，连贴身服侍的丫鬟几时跑进来也未有察觉。
小姐，不好了，将军出事了，红军的邵伯瑞杀过渡口了，老天无眼，国主昏庸，不但要杀良将，还要献城投降呢。
什么？争玄段，大丈夫热血洒边疆，泪珠流，弱女孤身报家仇。梦里，一双温柔干燥的大手抚过他的额角，替他拭去虚汗，还端了热气腾腾的药汁，小口小口地吹凉了，送进他嘴里。他皱着眉，呻吟痛楚，拍着他的背，细语轻哄。渐渐的，他平静下来，眉心放松，渐渐的将小脸埋到他的手掌心里睡去。
袁公子，尊夫人身子弱，受了些风寒，又碰到了头，故而昏迷多日，叫人按着这个方子调养，不日将醒，不妨大碍。
袁熙连忙道谢，此时听郎中微微咦了一声。
怎么，有什么不好吗？怪哉，方才探夫人脉象，断是虚症，现观其色，又为实症，这虚虚实实，真叫人迷惑。哎呀！
袁熙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也不避嫌，忙翻起鬼花衣袖，露出一段藕臂，那隐隐约约的红色腺体已经过了祛痰穴，正往清灵穴去呢。
你给瞧瞧，这可是他中了毒吗？